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五，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春节期间，各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工作一线。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奋斗展现担当。
春节假期，各地博物馆推出丰富多彩的展览和活动，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各代表团陆续抵达。
2025年度中国电影票房突破80亿元，暂列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
以色列和哈马斯完成第四批被扣押人员交换，阿盟等反对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
美国空袭索马里境内极端组织目标。
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春节期间，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坚守在工作一线，以苦干实干、拼搏奋斗迎接新的一年，为服务重大战略、重大项目贡献力量。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奋斗展现担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让上面落地一点。
在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施工现场，马道枢纽项目部工区长张瑶正指挥工人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的控制性工程，按照计划，春节期间马道枢纽上闸首边墩和闸室右岸二号边墩都要完成封顶。为了不影响工期，已经两年没回家过年的张瑶还是决定留下来值守。
当时项目说是春节留守，哪些人我们几个基本上就第一时间报名，因为春节期间也是一个施工关键期，第二个呢也是为了确保安全，就是如果我走的话我也不放心。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2026年主体工程完工。春节期间，平陆运河全线有130多个关键路段点在施工，10000多名平陆运河建设者坚守岗位，加快推进工程建设进度。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王显章。
站在我们观测平台上看，下面的这些都是密密麻麻的工人和设备，整个场景啊都非常震撼。人的一辈子可能就是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工程，能够一起参与是非常的荣幸和自豪啊。我们加快枢纽工程、桥梁工程还有航道工程关键工程的这个推进，确保平陆运河项目在2026年如期进程。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按照总书记嘱托，一条世界级运河正拔节生长。千里之外的河北雄安新区，雄安国贸中心项目建设也如火如荼。春节期间，400多名建设者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奋战在一线。项目最高层的建筑楼前，工人们正在对楼体外的造楼机进行组合安装。中国无冶雄安国贸中心项目二工区副总工程师冯浩。
这个呢也是雄安新区第一台造楼机，那么我们力争呢在春节期间呢把这个施工造楼机呢全部安装并调试完成，在节后呢保证我们施工主体阶段的6天一次。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曾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施工现场的建设者，称赞他们是千年大计的开路先锋。
你们在为这个千年大计啊，做着开路先锋的工作，功不可没，对你们来讲呢，也是人生意义的一个重大实现。
说到雄安新区建设者的身份，中国无冶雄安国贸中心项目二工区安全员杨在奇内心充满了自豪，更多了一份责任。
今年这个工期也很紧，工程也很重要，回不去，但是我也给家里报了平安。
蛇年春节，中国稀土集团总部及科创中心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火热与忙碌景象。360多名施工人员在岗位坚守。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赣州考察稀土企业时强调，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稀土产业的国家队，中国稀土集团于2021年12月在江西赣州成立。目前，中国稀土集团总部及科创中心项目主楼钢框架结构已经封顶，后续建设正顺利推进。中建一局五公司江西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钟志国：
目前项目的建设任务已经完成了60%，预计是2025年年底实现交付，较之前提前了近一年的时间，将加快稀土科技创新和产业布局优化。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从北部边陲到南国海疆，无数的劳动者、建设者在春节假期里用坚守诠释责任，以奋斗展现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乙巳蛇年，希望全国各族人民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开拓进取，顽强奋斗，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春节假期，逛博物馆成为人们出游的热门选择。各地博物馆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展，同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投放量等措施，满足游客参观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假期，陕西多个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满足自己近距离欣赏兵马俑的心愿，贵州游客江霞早早预约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门票。
很向往这个地方，以前都是从课本中啊、网上啊看到的相关的知识，这一次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很震撼。
为应对客流高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票务、讲解、安保等工作人员春节期间全部在岗，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介绍，从1月29号到2月3号，博物院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增加门票投放量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
每天早上从8:30提前到7:30来开放，下午从4:30延迟到5点检票，在中间的6天，也就是初一到初六这6天当中，我们每天增加了10,000人次的参观人数。
天津博物馆从除夕起推出乙巳华章、蛇年生肖文物与艺术精品展，汇聚70件套馆藏文物，为游客呈现蛇这一文化意象在中式审美中的璀璨图景。天津博物馆宣教部策展人吴彤介绍，这次展出的唐代四神镜主题纹饰里有龟蛇相交的图案，寓意美好。
我们的这件馆藏的唐代的四神镜呢，它的主题纹饰就是我们的四灵。四灵呢，其中的一个玄武就是龟蛇相交的一个样子。
为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从1月30号到2月2号，天津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至18:30。
今年春节假期，江苏各文博场馆推出了多项主题迎新活动，为春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南京博物院策划推出观天下、大明的世界、锦绣江南、中国传统织绣工艺的巅峰创造两大特展。游客们慕名而来，看文物、品年味，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和魅力。
刚刚进去看了这个镇馆之宝，比较震撼，真的很漂亮，
很有文化的气息。来这里就是想长一长见识，开阔一下眼界，感受一下我们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嘛。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昨天迎来第9届亚冬会首个入境高峰，预计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涉亚冬会人员从哈尔滨机场口岸入境。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亚冬会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工作人员昨天集中抵达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海关工作人员提前在入境大厅设置了亚冬会专用通道，并安排多余种志愿者提供引导服务。 韩国代表团随行工作人员高志友。
通关非常方便，非常感谢哈尔滨机场和海关给我们带来的便捷，非常期待哈尔滨亚冬会的举办。
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直机监管科副科长刘思聪介绍，在入境高峰期，工作人员使用智能查验设备，平均6秒钟就能完成一件行李的核验放行，同时引入人脸识别技术，实现旅客信息的自动比对，在保证监管精准性的同时，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我们优化现场人力资源配置，优化查验流程，采用无感通关模式，参赛人员可以快速通过海关查验区域，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
文化中国行。
四川桃坪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处羌族聚居的村落，也是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2024年底，桃坪村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今天的特别策划《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走进千年羌寨桃坪村，感受古寨不一样的年味儿。采制总台记者白露。
这些天，在四川省阿坝州理县的杂骨脑河谷畔，依山而建的桃坪村热闹非凡。伴随着富有节奏的咚咚哒鼓声，身着羌族传统服饰的村民们舞起了民族特色的羊皮鼓舞。
在桃坪村中心位置的一处高高碉楼上，羌寨美景一览无余。碉楼人家的女儿龙小琼当起导游。
因为整个寨子你看修建起来就以碉楼为中心，然后这些房子就往周围扩散，手拉手心连心。
桃坪村拥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尚有人居住的碉楼，展现了高超的建筑水平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被中外学者誉为羌族建筑艺术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在碉楼和古道中穿梭，澳门游客高慧琪连连称赞，
一个连着一个的建筑就比较特别，还是蛮有趣的。
这些年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桃坪村不但保持了千年羌寨的风貌，也成为世界了解羌族文化的窗口。
飞来九个油菜，
悠扬的花儿纳吉，古老的羌笛口弦，地道的山歌在羌寨里轮番上演。越来越多的桃坪村人意识到要保护传承好羌族文化。桃坪村党支部书记杨步义说，
全国各地的还有世界上的很多游客都要到达我们桃坪来游玩，看我们这里的古寨，品我们这里的羌餐，把周边的农户也带动起了农旅互动了。
春节期间，武警官兵坚守机场、车站、码头和景点景区等执勤一线，确保人民群众安宁喜乐过节。总台记者孙重峰综合报道。
尊敬的旅客，大兴机场祝您新春快乐。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担负春运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们，加强警戒和疏导巡逻，保证旅客平安出行。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刘阳晨介绍，
春节期间客流增大，我们与公安联合执勤，这两天有两个与家人走丢的小女孩向我寻求帮助，我第一时间通报邯郸路民警，最后成功帮小女孩找到了家人。
杭州西湖景区游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武警浙江总队某支队官兵正在进行巡逻并维护秩序，带队的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某中队徐一凡，
任务分队根据实时客流量合理调整执勤兵力，采取乘车、步行和定点警戒相结合的方式，为人民群众营造了一个放心、暖心、舒心的出行环境。
注意脚下不要滑倒。
好，谢谢。
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科学研判客流情况，增设执勤点，有效确保游客平安。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张高升，
为有效应对春节期间景区客流小高峰，我们及时完善调整各类应急预案，优化执勤部署，加大执勤力度，为群众春节出游筑牢一道安全屏障。
新藏公路219国道开抢打板山景路段，受寒潮影响突降大雪，导致道路受阻，群众被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某养护中队官兵开动抛雪机等大型机械，快速开展除雪救援。受灾路段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寒风刺骨，氧气稀薄，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杨振华表示，中队官兵采取多点抢通、分区划片、机械破冰、人工跟进的抢通保通方式，经过连续两个多小时的奋战，沿途打通四个积雪路段，解救十多台被困车辆。
中队官兵将始终秉承我用生命护路的热忱献身使命。春节期间，我们在雪域高原的站位上为过往司乘人员保驾护航，请党和人民放心。
今天是世界湿地日，大批候鸟从北方南迁越冬，在各地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内栖息。国家林草局介绍，我国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组织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项目3700多个，新增和修复湿地100多万公顷，全国湿地面积稳定在5635万公顷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过年期间呢，候鸟主要还是越冬候鸟。目前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福田红树林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琼表示，过年期间这里成了市民游客观察自然、体验自然的最佳窗口。
这个时候呢，这些候鸟它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大家仔细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刚来的时候呢要更漂亮了。很多的候鸟它都换上了繁殖羽，宣告它们即将进入繁殖季了。
红树林湿地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常见的一种湿地类型。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03万公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为进一步提升全球红树林保护能力和水平，2024年11月6号，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中心深圳专班工作人员温洪明介绍，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已经在深圳正常运行。
下一步我们要筹备好2025年在深圳召开国际红树林中心首届理事会，加快推进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永久办公场地开工建设。
和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一样，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同样在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上榜上有名。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宣教社区科科长郑茂凯介绍，春节期间这里化身候鸟天堂，吸引了众多候鸟前来栖息越冬，展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生态画卷。
其中包括黑脸琵鹭、白鹤、芍子鹬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数量众多的常见候鸟。看到这么多候鸟在这里欢聚，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也是我们生态保护工作成效的最好见证。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综合管理处处长于南表示，我国湿地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湿地保护法、各省区市湿地保护条例出台实施，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组织实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到2030年，初步构建湿地分级管理体系。
此外，今年还是国家湿地公园创建20周年。于南介绍，20年来，我国共设立903处国家湿地公园，有效保护了240万公顷湿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500多亿元。同时，约90%的国家湿地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湿地公园已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重要绿色空间。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全面落实湿地保护法，探索湿地加文化加旅游发展模式，统筹推进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和合理利用。
2025年中国载人航天亮点分成，除了将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舟9号货运飞船，昊龙货运航天飞机、青舟货运飞船等也将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中国空间站今年将继续开展各种航天医学、航天生物学、流体物理、燃烧、材料制备以及空间科学等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同时，计划运送昊龙货运航天飞机去中国空间站的朱雀3号将进行首飞，计划运送青舟货运飞船的利剑2号也将奔赴太空。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介绍，
对于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实验和医学实验，那么需要的这些制品，它可能需要很快的去上行空间站，那我们无论是青舟还是昊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朱雀3号作为新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也是国内首款不锈钢可复用液体运载火箭，箭体直径 4.5 米，一子级设计复用次数不少于20次。蓝箭航天公关部总经理何斌说，朱雀3号是基于满足中国卫星互联网组网的高密度发射需求而定制的一款大运力运载火箭。 今年朱雀3号计划执行三次发射任务并完成一级回收试验，目前涉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朱雀2号预计今年的交付6发，可以提供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24吨。朱雀3号将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进行首飞发射，拟定今年呢还会执行三次的飞行任务，可以提供运力呢大约是60吨。目前朱雀3号已经开始进入到了动力系统试车的相关流程。
青州一号货运飞船采用一体化单舱构型，提供27立方米空间，可运载1.8至2吨货物。丽江二号将承担青州货运飞船的发射，计划于2025年9月首飞，也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参与中国空间站低成本货物运输工程研制及发射任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2:07，2025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实时突破80亿元。2025年中国电影市场累计票房已超过北美票房成绩，位列全球第一。
今年春节，文化和旅游部推出90条年礼好物自在乡村主题精品线路。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监测，2025年春节假日前4天。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加 5.5%。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昨天较前一天略有上升，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春节假期已进入后半段，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雨雪、大风、降温等天气将影响我国多地，城市周边高速公路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运行。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消息人士2月1号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移交了2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并在加沙港释放了1名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当天则释放了183名被扣押人员，其中150人来自加沙地带，32人来自约旦河西岸地区，另有一人为埃及国籍。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一号说，首批50名加沙地带伤病员在世界卫生组织和红十字会车辆的护送下，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进行治疗。这是自本次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及自2024年5月拉法口岸关闭以来，伤病员首次被允许离开加沙接受治疗。多个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一号在开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任何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加沙地带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企图。这份声明由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和阿盟共同发表。声明还敦促国际社会协调努力，规划和实施加沙地带重建的全面进程，以改善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解决巴勒斯坦人国内流离失所问题。
本台消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长一号说，日前发生在费城的小型医疗飞机坠毁事件已造成7人死亡、19人受伤。7名死者包括飞机上的6人以及地面一辆汽车中的1人。此外，这起事件还造成地面19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预计伤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墨西哥总统1号确认，6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费城飞机坠毁事件中遇难。一架载有6人的小型飞机1月31号从费城的机场起飞不久后坠毁，飞机坠毁造成地面几栋房屋和车辆被毁。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架飞机为一家飞机救援及空中救护公司的医疗运输机。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正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一起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中，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定居点，还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用于乌克兰军工企业的能源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称，当天前线地区发生71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卢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在他的命令下，美军当天针对在索马里的极端组织一名高级袭击策划者发动空袭，打死多名恐怖分子，没有造成平民伤亡。特朗普没有透露这名高级袭击策划者的身份，也没有透露其是否在空袭中丧生。
苏丹武装部队一号宣布，于当天重新控制苏丹中部吉吉拉州坦布尔、哈萨西萨、里法阿三座城市。吉吉拉州是苏丹主要粮食产区之一，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公布一处新的地下导弹城。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该导弹城位于伊朗南部海岸附近，内部储存了能够对抗敌方驱逐舰的不同种类巡航导弹。
春节万家团圆时，总有一批人在岗坚守，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用奋斗和奉献书写最美的新春祝福。
我叫杨成福，是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的一名槽罐车驾驶员。今年春节，我要继续把青海的天然气送到拉萨。这一路，我们要驾驶 21.5 吨的槽罐车，翻越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的昆仑山、烽火山和最高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将液化天然气安全地配送到拉萨。我在天路上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幸福安康。
我叫王国勇，是中铁大桥局宜城汉江特大桥无渣轨道施工班组组长。今年春节，我和我的爱人坚守在湘津高铁项目的施工现场。湘津高铁建成通车后，襄阳市民去荆门将更加快捷。
我叫刘定军，是江西省安福县辽塘司法所的一名基层工作者。2024年最幸福的事是乡里面创新推行了辽团说事的制度。今年我想继续加强对辽团说事团成员的法制培训，充分发挥群众在移风易俗的主体作用，实现三镇融合，为和美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我叫李燕，是咱丰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营盘墟鸟类环境站的一名技术员。营盘墟千年鸟道是全国四大候鸟迁徙通道之一，今年春节我们团队会在这里坚守，继续进行候鸟环治，救助受伤候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守护好这些精灵，让人与候鸟美美与共。
我叫韩磊，是国宝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银河供电公司输电工区的运检计划专工。今年春节以往年的保供电方式有所不同，我们规划制定了无人机自主巡视的飞行航线。今年春节我们有信心圆满完成各种保电任务。
我叫付涛，是海口铁路公安处南港站派出所一名新入职的民警。我们所管辖的铁路南港码头是停靠琼州海峡客滚船的港口之一，进出岛的旅客列车就从我们这里上船。整个春运期间，我都要和同事们并肩作战。在这里，我向同样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的同志敬礼。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